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三十章的第三节，超越偶像。第五段呢，他说，圆满是上主之子的天命，他根本无需四处追寻。所以他所谓天命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你的本质。好，那你不会失落这个东西，你也不用去找，因为它就在你的里面。好，看你能不能忆起它来。那么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大于全体的念头是何其荒谬啊！那其实呢，为什么我们当初会选择了特殊性而与这个上主分裂呢？那包括我们在追逐偶像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追逐偶像能够带给我们的特殊性。那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拥有了整体还不够啊，我还希望可以比整体再更多一点啊，我还希望我可以得到比上主给我的再更多一点。但他说这不可能嘛，因为上主给你的已经是全部了，而且这个全部呢已经是无限的，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无限的更多。所以当我们去抓取偶像的时候，反而会倒过来失去了那个无限。他说呢，如果他的内在生命会改变，如果他们被贬为某种形象，因为偶像都是有形有相的嘛，那么他就不再是上主所创造的模样了，他会丢失掉这个东西，当然不可能真的丢失，但是你会再也意识不到他。那下面第九句呢，他说凡是你诚心祈求之物，不可能遭到拒绝，那你的意愿早已获允，但不是按照那无法满足你的形式，而是按照上主对你的圣念。好，所以这边写的非常清楚啊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一句话啊，就说求就能得啊，只要你求，跟上天求，你就会得到。那其实一两千年以来啊，这句话神学家们一直争辩不休啊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好像在这个人间没有这种好事啊，你求就可以得到啊，那你想当国王，你也可以当国王。想成为贵族，成为有钱人，那上主就会帮你完成。那这边他解释的很清楚，这讲的完全是不同的层次。那千百年来呢，这个基督徒都把它解释为是在幻象层次，连神学家也不例外，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根本没有实相跟幻象的区分，但是在奇迹课程里面这个区分很明确，然后他这边也跟你说明的很清楚，求就能得是什么意思？你求的不是外在的偶像，如果你求偶像的话，上主也不会给你，因为他知道那个不会使你圆满嘛，所以他给你的不是那个。那么他说呢，所以他说你的意愿早就已经获允了，就是说其实你以为你求才会得到，其实他早就已经给你了，比你求还要再更先一步，他已经先给你了。好，但是不是那些偶像。好，那么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唯有上主所知之物呢才可能存在，所以就是连接到前面讲的，上主并不知道这个世界，然后所以呢他其实也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。那么他说他所知之物呢不止永远存在，而且永远不变，所以这个都是指实相的层次，指你的实相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受威胁。那么下面呢，他说上主的天心是无穷无尽的，他的圣念无时不在，而且不受无常之苦。那你可以说这个上主的圣念就是爱，或者说依据奇迹课程的定义呢，这个其实你就是上主的圣念，这个上主之子，你的实相就是他的圣念。那下面呢，他讲到念头，包括这个念头是不生不灭的，其实他都是在指圣念的。因为你如果把这一段乃至下一段整个通读的话，虽然说他这边是用念头，英文是小写的，那么但是他这边呢应该还是在讲这个圣念，你这样整个读起来才会通。他说念头是不生不灭的，他享有他的创造者的生命特质，无法离开他而存在。总之念头一定是在心灵之中。那么他说你想出来的念头存于你心， 正如你始终垂吟的想出你来的天心一样啊。所以这边他说你想出来的念头啊，感觉起来也不是在指小我的念头了，而是指你的实相想出来的念头。哦，那你可以说是那些爱的念头，也可以说是你跟上主一样会创造嘛，就是你的那些创造就是你想出来的念头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天心里面没有互不相属的部分，它内只有一个生命，永远结合于平安之中。就因为这两句吧，所以他讲这个念头呢，应该是在讲这个实相的这一部分。好，那 包含的下面第七段，他说这个念头好似来来去去，这个念头其实也是指生念。那他说这不过表示你有的时候觉察到，有的时候觉察不到而已。所以实际上这个圣念上主的爱不会真的来来去去，它一直都在你的里面，而且它不会永恒不易啊。那接下来这几段其实都在强调这一点，就是这个圣念，这个上主的圣爱是永恒不易的。所以他中间还说你忘记他的时候他并未消失，他一直都在，只是你觉察不到。那么上主对你的圣念不会因为你的遗忘而改变分毫，凡真实的不受威胁。好，那么下面的第九段呢，他开始在做总结。他说知道天父的人必然知道这一光明，因为天父就是护守光明而遍照千古的浩瀚穹苍，世人看见与否丝毫影响不到他的完美圣洁。穹苍护守着这一光明，轻轻将他拖在最完美的位置，使他离人间与天堂等距。那这个人间与天堂等距呢，我并没有完全很确定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可能这一光明呢指的是圣灵，那圣灵就是在人间与天堂之间的一道桥梁嘛。那也有可能这个光明指的是上主的爱。那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跑到人间，因为分裂跑到这个幻象，但是这个爱依然在你里面，而且你随时可以接触到它，它跟你是零距离的，也有可能是个含义。不管你怎么解读，我觉得应该都还可以。那么他说世人看不见这颗明星，不是因为距离或时间之故，因为他们的心思在偶像身上，所以无缘得见。那么下面呢，他说上主对你的圣念是超越一切偶像之上。那么世界的恐怖动荡与人间的生死大梦，以及你千奇百怪的恐惧心态，都完全影响不到这一圣念。那么说这一圣念呢，是始终安息于肯定不移与圆满平安之中，没有任何杀戮之身能够侵入这无边的寂静，这是你万无一失的生命真相。他浑然不觉那个供奉偶像不是上主的世界，上主对你的圣念从未离开过造物的天心，他知道造物，这个造物也知道这一圣念，他对你千古不移的生命具有完美的信念，使你得以永远安息于自己的家园。好，那最后十一段的中间呢，他讲到天堂之子的心灵必在天堂之中，指的是我们的心灵。那他说圣子与天父之心会在无穷无尽的创造中合而为一，这指的是一样实相的境界。那他说你只有一个生命而不是两个，你只可能意识到其中的一个。你的真相如果不是在偶像中，就是在上主的圣念之内，那就只能选择一个了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幻象跟实相是不两立的，还有偶像跟上主是不两立的。那这个也是在传统宗教中啊，没有清楚去划分的一个东西。好，那这节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啊，希望我们的讲解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。那么如果你希望可以进一步学习的话，深入学习，然后更能够对应到自己生活中的情境，那也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网络课或者实体课。